主，晚间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的心满了渴慕，希望在这个聚会中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虽然今天人就借着人说话，但是圣灵可以在我们的灵里面直接对我们说话。主啊，愿我们外面有一点点的解释，主却让我们明白里面的意义，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灵向你敞开。愿在这个聚会中，主你借着你自己圣灵的运行，让这个聚会满有膏油。我们感谢你，你从来不隐藏你的自己，你愿意把你自己更多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愿晚间让你自己的光照在整个聚会的当中，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只有你的话发出亮光，我们才知道今天在地上怎样跟随你。这个时代实在是何等的黑暗，主啊，愿我们都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所以晚间这点时间，让每个弟兄姊妹里面都满了主的祝福，因着你的同在，主啊，叫我们这是感觉灵里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啊，要读启示录第十五章，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五章。这张圣经很短，只有八节，所以我想我们就把它全部读过，好吗？然后我们来读，把它读过啊。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异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好，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啊，在前面啊，那么从十二章开始讲到十四章这里啊，讲到在七号和七晚之间中间的一大段的插话，那段的话非常重要啊，也是重要的提醒。那么从十五章开始到十六章，我们到这里呢，完全讲到末后时代的七个大灾啊，那么七晚之灾，我们知道这是人类历史最终结的时候最可怕的一段时代啊。 那么圣经预先把这些告诉了我们。弟兄姊妹们，我觉得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里面只有充满了感激啊，因为主已经救我们脱离这末后最可怕的灾害。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在世上一些没有接受主的人啊，他们将来所遭遇的情况是何等的可怕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末后时代中神整个工作的时间表啊，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巴望主让我们能像使徒约翰一样灵里的眼睛得开，能够有真实这样的看见啊，这个看见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警惕啊。作为神的儿女们呢，我想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度日子，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一个恩典，能够有所看见。那么约翰在约翰一书的里面曾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啊，在属灵的经历上面你是可以听见，可以看见，可以摸到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应该灵里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希望这些东西不是光是一些知识和道理，乃是我们真正灵里面的一个看见，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警惕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约翰到了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启示录这本书就是听见和看见的书啊。你看里面有多少的听见，多少的看见啊。那么神几乎是把他所要做的一切事情，将来地上所要发生一切的事情，都让约翰看见和听见啊。他不仅看见将来天上的景象是怎样，他也看见地上整个末后时代的光景是怎样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听见和看见啊。所以求主施怜悯，让我们不要做耳聋眼瞎的神的儿女。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不够这样看见，说我们的生活呢跟世人差不多啊，没有一个分别的一个界限，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对于神所做的事情也不够有感恩的心啊，我们总觉得信耶稣呢好像很平常，弟兄姊妹们，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不平常啊，你就看见你那一次蒙恩得救，你从主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跟我们跟世人是何等的不一样的。如果不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我们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那个经历是何等的可怕的。所以在启示录第15章16章里面就讲到这个末后的奇灾啊，那么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情况。所以让我们一同从主的话语里面来看一下。那么他一开头说告诉我们呢，约翰说我又看见天上有什么，有异象啊。我们知道这些异象都是一种表号的一种的说法啊。那么他实际的情况要比这个更可怕的啊。不过他用一种异象的方式，一种启示的方式呢，那让我们看见。那我想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如果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时间的当中，神的工作是借着异象来支配的，神用异象支配他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所以异象呢，让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个清楚明亮的看见啊，不仅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是怎样，也明白今天地上神整个工作的情况是怎样。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异象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说什么？一切的事物都是按照神的计划在进行的。我们要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脱开神的管制的。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很乱了， 好像很多东西都脱开了那个次序了啊，有许多书变化出来的时候呢，叫我们感觉非常的惊异啊，怎么会是这样，这个世界这么乱。但是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再乱也在什么神的掌握当中，一切事都在控制的里面。这个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个鼓舞和激励啊。所以今天呢，有很多神的儿女们看见地上的光景的改变，看见这些罪恶的事情乱象出现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忧心忡忡，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了，你就知道不必忧虑的，一切事都在神的管制当中的啊，并且启示录预先告诉我们这些情况是怎样发生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个看见啊。那么感谢神，没有一样事物能够脱开神的计划，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们，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啊。那么所以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深处也应当有安息，因为很多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的确啊，有很多时候叫我们里面呢会叹息，会震惊，是吧？但是呢，你要想到一切事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感谢主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那么在这里呢，约翰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好像跟前面的很多情况有点不一样，他说大而且奇啊，哇，这个异象被称作是大而奇，这里告诉我们神有伟大的荣耀的一个作为在地上的啊。那么这个呢，要显在整个神所创造的万有当中啊。那么这个叫约翰里面非常的惊异啊，原来最后的结果是这么一种的情况啊。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有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啊。那圣经呢告诉我们说呢，这些灾害都是掌握的，这个掌握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事情都是有控制的呀啊，如果你掌握不了那就很可怕了，对不对啊？所以对于神来讲呢，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掌握，但对今天地上人来讲呢，很多东西都是掌握不住的。你看这个世界的领袖们呢，他们忧心忡忡的，常常在一起开会啊，你开会的结果呢，叫很多这个人呢里面那个不放心，什么？因为他们掌握不住，你知道吧？他们出的主意，他们讲的话，叫你没办法相信，因为什么呢？他无法掌握整个的情况。所以这个人类的历史到今天的结果，我们看见对于人来讲，越过越脱序的，脱开很多的次序的，人没办法掌握。但是弟兄姊妹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一切事都在神的掌握里面。所以我们讲过，天使呢是代表天上的权柄，他们是神的仆人，是吧？是按照神所有的计划行事的，所以呢一切事都在掌握当中。所以他掌管末了的七灾，虽然这个灾祸非常大，但是呢却是呢是掌管的啊。那为什么圣经中哈，在启示录里面一直用七这个数字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七呢在地上来讲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所以这七位天使出来掌管着末了的七灾，他就讲到说呢，他们的行动是非常的完全，也是非常的准确，又是非常的严厉。从这个15章开始告诉我们，有一个时候来到，再也没有怜悯，神恩典慈爱的门关了啊！现在呢，整个末了的世代要面临的是神公义，神的公义。所以在神的公义的底下，这个是没有怜悯的。所以这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他说，因为呢，神的大怒在这个七灾中间发尽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神最后的一个怒气啊，要把所有一切败坏的事物统统除尽啊，所有一切惹神愤怒的事情都必须出源了。 预备道路了。如果今天呢，神不能把仇敌带到神所创造的万有中间，这一切的败坏把它除尽的话呢，即使进入勇士都是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呢？所以呢，为着那个永远的来到，神要把地上怎么样，所有一切不合他心意的在他旨意之外的东西，通通要把它完全的除尽。所以将来呢，才会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一样，将来整个新天新地啊，有义存在其中啊，有义啊，那个地方是完全是公义的，没有一点点东西是与神不相合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大的审判临到，乃是除尽所有一切的恶。那我们知道在但以理的时代，他已经预言讲到这个了，要除尽不义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神的怒气啊，要在这七个灾害里面把所有一切败坏的事情统统把它除尽。对于我们今天蒙恩的基督徒来讲啊，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满心感谢我们的神呢。这里除尽的意思就是神的怒气是有个尽头的，但是神的慈爱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所蒙的恩典何等的大，我们是活在神的爱中间啊！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了。所以基督徒应当感恩啊。那么，然后他在第二节就讲说呢，照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啊。那么这里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他又看见了一个仿佛是玻璃的海啊，这个海啊变成玻璃的了啊。我们知道我们平常看见的海是水，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是水的话，它就会翻腾的啊，刮一点风啊，它就会起风浪，对不对？会起浪。如果变成玻璃的东西怎么样，它不能翻腾了，变成一个平静的东西，变成一个平静东西了。所以呢，约翰看见这个是一幅的确很特别的一个东西的啊。虽然它整个是透明的，但是呢却有火在其中啊。我们知道这个火是用来做审判和洁净的啊。这个 Govet 弟兄啊，他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所看见的玻璃海呢，其实就是火湖，当然它有它的一个理由了，给弟兄姊妹做参考啊，因为这个海中间有火在其中的啊。那么他又看见了什么呢？看见有一班人，这班人怎么样？他们胜了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班人啊，他们没有屈服在仇敌的权势底下，他们是一班得胜者啊，得胜的这班人。那么这里呢，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兽呢代表他的权势，代表今天黑暗的所有的权势啊，是撒旦的本身呢的一个表号啊，兽。的确弟兄姊妹，你能感觉到我们到了末了的时代啊，尤其你看最近几十年的改变，这个人性呢被扭曲的越来越厉害啊。我们真是感觉哈，这个社会中整个人类的世界中啊，充满了兽性。因为你知道这个兽杀人的话呢，它是没什么怜悯心的。现在呢到了一个地步，人杀人呢没有怜悯心的，并且非常的残忍啊，这些残忍的事情越来越多啊。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听见那些杀人的事情呢，都没有现在这么样的一种的那种的无情啊，那种的残忍啊，越来越厉害 并且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普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今天这个地上的光景要变成一个可怕，因为仇敌的那个败坏的势力啊，在这里要越过越明显。这个像呢，我们上次也交通过，代表着一种精神和良心上的控制啊。所以你看这个在人类的社会中间有很多的偶像，各宗各教都有偶像，对不对啊？这些像是什么呢？是人精神上和人良心上面的一种控制。所以宗教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控制人的良心啊，这个东西最可怕。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人类的生活的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像这些东西，对吧？你看，无论是宗教里面、政治上面，都喜欢树立这些像啊。我们从小长大呢，都是活在这些的影响的底下啊。你不要小看那个画的像、造的像、雕刻的那种偶像，它有一种极大的一种控制力在里面的。所以这是撒旦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工具。到末了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看见呢，这个兽的像将会成为人里面极大的一种控制的力量。现在我想我们作为现代人，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个东西的这个厉害啊。那么还有呢，树木，哎，这里很特别讲到它名字的树木啊，这个 number， 这个现在这个树木对人的控制也是很厉害的。我们这个我们到现代人更是了解。你看在座的人每个人都有个树木的，对不对啊？你有没有树木？有个树木的啊，我们的身份证上有一个数字的啊，你的银行卡上面有个数字的啊，人只要把那个数字一打进去的话，你所有的资料都出来了。现在呢都不需要用打的了，用扫描的，对不对啊？啊，你进到哪个国家去？你想我们现在，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所以现在人控制人变得更简单了。啊，你们最近旅行的弟兄姊妹，你都知道，那个美国护照都那章子都不盖，从前盖章的了，现在连个章子都不要盖的。啊，哟，你说觉得很奇怪，因为什么呢？根本不需要你盖章。因为什么？你的这个护照本上面就有一个 number， 有一个数字的，它有一个 chip 在里面的啊。你只要进一个国家进去了，它还不需要拿东西扫描，这个房子哪里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的，就好像今天你开汽车，你经过了一个自动收款的机器一样的，你只要开过去，它就扫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啊，你这个海关进进出出的话呢，他根本都不需要什么一个个去查你的，你这么一走过去，马上所有的资料他都知道，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个时代的控制啊，用数字控制，但是你知道吗？启示录是2000年的话，那个时候约翰哪里懂得什么叫电子啊？啊？神的话充满智慧，2000年前他就已经知道在末后时代中间啊，将要出现用数字来做控制的一种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能信服神的话啊。今天呢世界上有很多宗教，有人把呢我们今天信主耶稣把它当作是个宗教，其实哪里是宗教？宗教不能比的。你有哪一个宗教的经那个他们的那个经典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预言呢？对不对啊？没有的。所有的宗教都不敢预言的。你预言一不实现你就完了，对不对啊？所以2000年前约翰就讲这个话，他讲他自己不懂的话，但是神给他的启示是这个。我没想到2000年之后应验在地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到末后的世代，我们要知道兽，兽的像和他名字的数目，这些东西都成为什么严格的控制的东西啊！今天基督徒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胜过这一些事物啊！所以我们不活在仇敌的权势底下，我们连精神连心理也不受他的影响，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应该只受什么，只受我们主的影响。但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受不受这些东西影响呢？影响可厉害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呢，你要爱主，你要把你自己的心更多摆在主的身上，在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更严肃，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不爱主啊，比以往的世代所有的情况恐怕是更艰难的。就求主让我们里面有专一爱主的，因为只有主使我们能脱离这些，你知道吗？这般人呢，他们胜过这些东西，所以他们都站在什么？站在玻璃海之上啊！这个就胜过这一切，他就这是站在玻璃海之上，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经历了、啊。并且怎么样，拿着神的琴在弹啊。我们的这个弹琴跟吹号不一样，是吧？这个吹号声音很大，敲鼓也不一样。这个弹琴是什么呢？很优雅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到了末了的时代，只有这一般胜过这些人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在主里的生活是过得很优雅的，过得是自由的。我想弟兄姊妹用这个来衡量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你看看你跟随主跟随的亲神吗？亲不亲神呢？真的像弹琴一样的优雅吗？那个在这里唱歌啊，基督徒唱诗歌。我现在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连聚会啊，弟兄姊妹唱诗歌都很沉重啊，不像弹琴这么优雅，唱起诗歌都很沉重啊。因为什么？我们的心很沉重，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啊，我们逃脱不了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这种的影响，我们是被 entangle 在里面了，你知道吧？被纠缠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够逃脱这个七灾之害。本来这个七个灾呢，跟神的儿女们是没有什么多大关系的，但是因为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活得不够像神的儿女，所以你就被缠在其中了，你知道吧？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他们能够站在玻璃海上。愿主让我们看见这个景象，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站在什么？站在玻璃海之上啊！我们跟随主是亲神的，我们不能，主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主叫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缠住，特别要留心仇敌的权势啊！所以这是末后的时代，愿主使我们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脚步上面是亲神的。心灵里面常常是自由的啊，来到主面前的敬拜啊，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中，又好像这个世界跟我们不相干呢。我觉得有些基督徒不够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还很多参与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哎呀，我们跟世人一样的熙熙攘攘的在那里做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圣经已经提醒我们啊，胜过这一切，站在玻璃海之上。唱什么歌呢？他第三节就说呢，唱神仆人摩西的歌，羔羊的歌。这里有两种歌啊。摩西的歌是什么歌呢？摩西的歌是忠心的歌啊，因为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摩西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那么摩西在地上一生忠心的跟随主，他最大的忠心就显在他建造会幕的事上，他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啊。巴望今天呢，主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能够唱摩西的歌啊， 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侍奉主的人很多，聚会也很多，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里唱摩西的歌，因为摩西在神的工作上面他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他没有一件事情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行的。所以今天这个唱摩西的歌啊，代表着一种的光景啊。那么求主给我们有这种奉献的心智，如同摩西一样啊，能够忠心的跟随主。那么什么是羔羊的歌呢？羔羊的歌啊，就是主牺牲受苦成就神的救恩和旨意的歌啊。那么我们在14章里面已经讲过了啊，我们应当做羔羊的跟随者啊。所以你天天唱的歌应该是羔羊的歌，就是你唱的歌里面有羔羊的气质啊，你要像羔羊一样的跟随主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他们都表现羔羊。所以这也是今天呢我们生活上的一个提醒，弟兄姊妹们啊，基督徒表现不要表现这个虎豹豺狼啊，要表现什么？表现羔羊，因为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啊。所以他们在这里唱摩西和羔羊的歌，也就是旧约最大的救赎和新约最大救赎的歌。所以这包括旧约和新约所有圣徒的这个歌在里面。他们唱着的歌呢有内容的啊，那个是什么呢？他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异，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异哉成哉啊。所以他这里呢所唱的歌什么里面说明一个意义，就说呢，第一个说明神是一切的主，又是全能的主。这个话对我们来讲今天呢很普遍，很多弟兄姊妹很容易讲你是一切的主，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能让主在一切事上做主吗？这个不容易，是吧？你们都记得这个 F.B. Meyer 弟兄他的故事啊。那么那个时候主对他有时候要求因为他手中握着大小的各样的钥匙，对吧？神说你要把你的钥匙交给我啊，很多的钥匙给开很多的门的。那么他就交出所有的钥匙，最后留一个小的啊，他想这么小的一个钥匙我留给，但是主说不行，那个小的也不能留。所以因此呢主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成了 F.B. Meyer 的名言啊。主对他说，我若不能做你一切的主，我就不是你的主。你一点最小一点你如果抓住了，在那一点上如果主不是他的主，主就不能做他的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所要求的是我们能把一切都交在主手里。这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想起来就觉得好像很可怕，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蒙福的一件事情。我们若是能够把一切都交在主手里，主来负责一切，那你真是有福了。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呢往往常常抓住一点，我们自己抓住一点。我这次在国内跟那些弟兄姊妹，一些服侍的弟兄姊妹也讲啊，我说呢，神叫我们在侍奉上是进入安息。我就说呢，为什么我们的工作不安息呢？因为什么？你抓到自己手里。所以任何的工作只要抓在你的手里你就不安息，如果握在神的手中就安息。所以如果你的侍奉是安息的，表明什么呢？你一切都交托的，是神在掌管一切。如果今天你的工作不安息，就证明什么？你自己在抓工作。哇，我讲完之后有一个多年侍奉主的一个弟兄啊，他跑来说，哎呀，他说孙弟兄，你这个话叫我猛然醒悟过来了。他说我才知道过去为什么我们那么不安息，因为什么？ 工作都抓到我自己手里了，整天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忧虑、这个你背重担嘛，对不对？如果你要知道工作是主的，教会是主的，羊群是主的，他会负一切的责任，弟兄姊妹们，你里面怎么样就安息了。我多次对他们那些服侍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没有一只羊是我们的，你别搞错，我们自己是羊哎。但今天你看多少侍奉主的人呢，有自己势力的范围，对不对啊？哎呦，总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跑到一个两个心里很难过啊。我就说跑也不一样，跑也是主的羊，对不对呢？你想要画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实我常常讲，我们不智慧，你知道吧？人越多，你责任越大，你将来到主跟前是要交账的。主会问我，问我们说，你把我的羊带到哪里去了？你是怎么样照顾我的羊的，对不对？所以人少呢，挨骂少一点；人多，挨骂多一点，那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他们喜欢人多，搞得人多，哎呦，你看看我们的聚会，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仆人。你晓得你做这个是危险的事情，你根本不懂得神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今天呢，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要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他是一切的主。这句话不能光是成为一句话，不能光成为一个道理，必须在主跟前全然降服。当然我们在这是学习的一个阶段呢，我们也知道人不容易达到完全降服，但是呢，无论怎样，你内心深处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并且呢，怎么样，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那什么意思啊？那你就不要帮助他。我们呢太会帮助神了，我们总觉得神是能力第一，我呢能力第二，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今天侍奉主的人很多东西很可笑，我所以常常求主怜悯我，不要叫我做个愚昧侍奉主的人。我们以为我们能为主做什么吗？你能做什么呢？你能力有什么呢？你一做出来，有很多的时候还叫人受罪，对不对？只有全能的神他能做全能的事情。既然你要认识他是全能的，你怎么样，你就收手了，你就不要做了，你知道吧？因为你现在还拼命的在做，就证明说什么呢？你还不认识他是全能的，你总觉得你自己还有能力要为他做点什么。哎呀，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啊，其实啊，是恩待我们的。我常常想，你如果想想当初啊，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把它摆在哪里啊？放在伊甸园里面，放在花园里面。神没有把它放在工厂里面，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呢，这个以为说这个要为神啊，拼了命的要来做，不不不，神说你在花园里面散步啊，你只要修修剪剪呢，稍微照顾一下就可以了，你知道吧？所以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他所创造的人是有限的，他要用他的能力来成就一切，而他要人怎么样，在他成就的工作里面能够跟他一同得荣耀。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宝贵的思想和意念，但是人堕落中，人完全不懂得这个。所以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能做这个，拼命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你看充满了许多觉得自己有能干的人，哎呀，真是不认识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他是一切的主，也认识什么，他是全能的神。是我们不能，但感谢主他能。在一些小事上，如果我们能做，我们也不要做，我们也交在主手里，多好呢。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印度巴克信弟兄啊，这个弟兄呢，真是在这方面认识是多的。他无论到哪里，他都跪下来祷告。他去飞机场买飞机票，他就跪下来祷告。那么 到理发店他就先跪下来祷告。我们现在有几个弟兄姊妹们，这个你不要跪下来祷告，你去理发之前你们祷告祷告啊。没有的。我们觉得很好笑，我们弟兄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但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他一切事情都依赖神。连最小他能做的事情他愿意交在主手里。这是个智慧的人，大有智慧的人。我们呢真是做了太多愚昧的事情了，弟兄姊妹们。哎呀，我们这个跟随主啊，我回想自己过去侍奉的年日，真的做了很多愚昧的事情。但是呢，主今天不断的提醒我们，到最后我们就发现真的是主能够承担一切。我记得年轻时候一个年长弟兄常常讲，他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老子啊有个很高的思想叫做无为而治。啊，你们懂得什么的叫做无为而治吗？啊，最好什么都不做，他就自然的这个国家就治理了。你在历史上能够有哪几个君王啊，哪几个领袖是这样做的？不可能的，对不对？大家都要有所作为。所以他就把这个引用到聚会里面，他说最好我们聚会里面无为而治。诶，我听这个很有道理啊。但是呢他有没有无为而治呢？到后来我看你抓这个抓那个抓得一塌糊涂，搞到最后身败名裂。哎呀，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懂这个道理，但是你没有照这个情况做，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认识他是一切，他是全能的神。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摩西的歌，这个叫做羔羊的歌。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歌容易唱啊，这个歌代表着一种经历，你知道吧？你实际的情况应该是这样。他说呢，你的作为啊，这里讲到你的工作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啊，所有出于神的工作乃是真正的伟大呢，那才是奇妙的。人的工作没什么奇妙的。我常常发觉各到各处，弟兄姊妹们，我们愚昧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人小，所以别人比我们强一点呢，我们就在那里歌颂这个歌颂那个。弟兄姊妹们，我一再的讲过，在圣经里面你看见从来没有把这个伟大呢，这个什么 wonderful 啊 marvelous 放在人身上。你去找找圣经看看，从来没有放在任何人身上。圣经有没有讲到伟大的摩西啊？那只有犹太人心中觉得伟大的摩西，圣经从来没讲，对不对？有没有伟大的大卫啊？有没有啊？没有，没有。旧约不管他是什么人，犹太人倒是在这方面很谨慎，从来不把这个伟大的东西放在任何人，放在任何事情上面。你看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呢，到处都是 great wonderful。 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瞎眼看不见，你知道吧？看不见神的工作，只有神的工作是伟大的，人没有什么伟大的。所以千万不要把个伟大的用在任何人身上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眼中只有神是伟大的。当然这个并不是叫你骄傲，叫你看不起任何人啊！我们对人还是要有礼貌，要尊敬，对不对？但是不要把人抬高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里。所以你看在古代，像尼西米啊，看见当代最大的君王啊，那个马代波斯的那个君王坐在那个巴比伦的君王坐在那里，那是当代最大的帝国啊，君王在那里啊。但是呢在尼西米的眼中，什么？这人没有把他当作是多伟大，对不对？他只有称什么神啊，耶和华神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只有神是大而可畏的。你看见在这个新约时代中间啊，这个保罗呢和这个斯提凡他们都提到摩西，都是讲这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 如果你心中真是看见过神，你就知道那个伟大是没有任何地上的人事物可以比的了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啊，你要唱摩西的歌，唱羔羊的歌啊，你要懂得他的意思。你的作为，不要说神的伟大，连神的作为，他这里讲到他的 works， 神的工，只有神做的工作才配得上伟大，配得上奇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因为我们人太小了，你知道吗？我常常想，我们这个小人，人小得不得了，眼光也小，所以人家比我们聪明一点点，我们就不得了了，对吧？我就感觉到这个，所以你知道今天在科学上他们就讲嘛，这个爱因斯坦呢，他的智慧只比你多了 0.1。就这么多，他的智慧，他的大脑啊，那个组织啊，比你那个组织的能力多了 0.1。 哇，那叫伟大的科学家。因为姊妹们，因为我们人太小了，所以人家比我们多 0.1 啊，我们这个只有心悦诚服了，降服了，对不对啊？因为姊妹们，我没有看见神的伟大，就求主施恩给我们。你看见在新约的里面所有的使徒们，他们都有这样的认识的。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从来没有把哪个使徒抬起来多伟大，没有的。彼得一传福音3000人得救啊，再传福音5000人得救啊。哇，如果我们今天看见彼得站在这里肃然起敬了，对不对啊？会不会啊？那还得了吗？彼得能叫多加从死里复活啊，我们看见过吗？今天有真正这个神迹叫人从死里复活吗？我们也看见过。你如果看见一个人真的没祷告，死的人就活过来了，这还得了？叫我们真是肃然起敬啊，对不对？但是呢，使徒们经历这些东西，从来不觉得任何人有什么伟大，他们只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呢2000年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见人常常犯这个错误，因为你觉得这些人的伟大，你就被他控制住了，你知道吧？世界上的领袖也是这样，其实都没什么伟大，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弟兄做医生的，他就也是跟我讲，他孙弟兄，你不要看那些那个什么什么了不起的什么什么大领袖，他说到我们医院里面来，两根管子一插就不像人。是真的，这个今天我们愚昧，你知道吧？我们的眼呢真的是被仇敌弄瞎了，你知道吧？看不见神的伟大，只看见地上人的这个作为。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唱摩西和羔羊的歌，只有神的工作是伟大，是奇妙的。今天神如果借着某些人显明了一点点，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呐。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因为我们在知道，在今天地上的教会，多少的团体，多少的聚会都是被人控制住的，你知道吧？因为你觉得那个领袖，那个人有恩赐，有了不起的，这个不需要，求主施恩给我们。我再说，如果我们逃脱不了这个情况，你无法站在得胜的地位上，将来的亏损很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然后呢，不仅看见他的工作是伟大的，他说你的道途，比如他说啊，你是万世之王啊，天下万国的王，统管万国的王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看见认识的啊。感谢主啊，地上有很多的君王管这个国家管那个国家，但是呢，在这个之上还有更大的君王在管理这些，必须有这看见。像旧约里面我们刚刚讲到的，像尼西米、以斯拉这些人，他们都有这样的看见，像但以理他们都有这样的看见， 所以他们活在当代那些最大的势力底下的时候呢，他们的眼中看见万王之上的王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一个看见呢？就叫他们怎么样得到完全的释放和自由的。所以我们的神是万世之王，他说你的道途亦在城在，这里的道途是讲到他的 ways 啊，讲到他的道路啊，前面讲他的工作，这里讲他的道路啊。他说你的道路都是公义的，都是实在的，你只有走在主的路上，你才是真正实实的啊。所以我们的主的路从来没有任何一点的偏差，他都是对的，所以他的路是义在成在。这些呢，弟兄姊妹，都应该是我们的经历呀、啊。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啊，你不能把它变成光，变成个歌来唱，这也不行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然后呢，他在第四节那里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呢？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呢？因为什么？这是从什么呢？从圣徒，从天使的眼中来看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呢，真正敬畏主的人没有的，只有基督徒啊。今天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是吧？主啊，谁敢不敬畏你啊？所以呢，没有人见到主啊而不敬畏的，所以我需要看见。如果没有看见的话呢，很难敬畏。所以你只有你有这个敬畏的心，你才能，你把荣耀才能归给主的名啊，不要归给任何主之外的那些名啊。所以呢，你看见他这里是用一种口语的方式，一种发表，这表示说什么？不是道理，这是个经历啊。你如果真正里面有这个经历，你就知道了。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和弟兄姊妹讲，我们人哈，这个不知不觉呢，就很容易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像我年轻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我很喜欢读一些传记啊。中间我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哇，里面很得激励啊，像这样的爱主，这样的跟随主啊。后来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呢，这些传记的作者，无论是西方的，无论是我们东方的，我们好像都要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引恶扬善，把这个人呢一写就写得圣洁的不得了，哇，就觉得他呢真是这个完全的不得了。我年轻时候读的时候没有察觉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人读了之后，在我的思想意念中间都变成一些英雄人物了。哇，提他们来讲，这个真是不得了的，这个伟大了，对不对？但是慢慢的，等到我以后慢慢生命成长了，了解一点情况，我就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全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绝对圣洁公义的，他是绝对完全的，所以我们只能把荣耀归给他的名啊。当然这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如同圣经中的这些人物一样的，神借着他们也对我们说话，对不对？我们看见神怎样在他们身上做工，怎样借着他们在当代把荣耀彰显出来啊。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效法，但有些东西呢也是在警惕我们，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经中记载这些人物的时候，正面反面都有的， 所以圣经从来不把荣耀归给地上什么人的名啊。所以我们在主跟前呢，特别到末后的时代，仰望主的怜悯啊，我们要把敬畏的心归给主啊。他说：“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啊，这个话就这样，只有你是圣的啊。”在宇宙中啊，除了神之外，没有什么是圣 holy 啊。这个 holy 这个字只能用在什么呢？用在主的身上。今天呢，我们被称作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是蒙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被称作圣徒啊。因为神有一天要把我们怎么样做的完全的圣洁，如同他那样的圣洁，所以我们被称作是圣徒。我们晓得在天主教里面呢，他们把这个圣徒呢拿出来了，变成一个特别的东西，所以一般的人不能称为圣徒的。如果在天主教里面能够被称作是圣徒啊，哇，那是要教皇啊特别来册封的啊，那哪里是有真正的圣洁的呢？没有的，除了神之外。所以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们，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个敬拜呢，就是一种，其实就是一种心悦诚服，万民都来到神面前，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呢，我们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个，只有主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养成了一种的好的一种的习惯啊，每次来聚会呢，我们一个感觉，我们是来敬拜主的，在教会中只有主被高举，没有任何人的，不可以高举任何人的。所以他万民要来你面前敬拜，这是因为当时唱这个歌啊，是一种的愿望，这是八万万民都能够来。有一天我们看见主回来的那个日子，我们看见这是万民都要在主跟前一同来敬拜啊！总有一天你要看见这个，到最后这个敬拜是归给他。我们知道敬拜这件事情呢，在创世纪里面，魔鬼破坏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把敬拜破坏了。因为什么呀？魔鬼想转移人的注意力去敬拜他。你看，主耶稣在旷野受试炼，魔鬼试炼的时候呢，魔鬼何等的胆大妄为啊！对着主耶稣啊，他明明晓得站在他面前的是神的儿子啊，他说：“如果你拜我的话，天下的万国荣华都是你。”哇，我常感觉这个，你仔细想一想，你仔细的领会一下，这个魔鬼真是胆大妄为啊，对不对？他居然敢叫主耶稣来拜他，因为什么呢？他明明知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成为一个人，他用对人的这个感觉来吩咐他拜。但是我们的主呢，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坚决的拒绝拜。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创造我们人呢，原来就是为了敬拜，但是我们的敬拜应该归给独一的神，不应该归给任何其他的事物。所以我每一次来到主跟前，甚至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这样。穆安德瑞弟兄讲了一句话非常好啊，他说什么叫做敬拜呢？他用了一种啊人没有办法表达的一种情绪来说，他说呢，敬拜的意思就是在我的生命中把一切都举起来，举得最高的那个位置就是主的。他只能用这么一种的形容啊。那么他是神给他有智慧的言语啊，他这么讲，他能讲到这个敬拜是。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神的儿女们的心目中间，最高的地位是主的，不是任何人，也不是我们的父母，也不是我们的老师，也不是任何带领我们的人。弟兄姊妹，在我们内心深处最高的敬拜应该是归给神的啊！当你把你整个全人集起来 把一切都归给神，那个就是敬拜。所以这个呢是生活，这不是光是聚会里面来敬拜，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就是这样，因为神当初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拜他。所以这个呢被魔鬼破坏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八万万民都来敬拜神，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神的作为是毫无瑕疵的，神的作为也是毫无错误的，这个叫公义，仰望主的怜悯啊。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因为时间缘故呢，我们只能讲到这个第四节啊，讲到第四节。所以在末后的日子，我再说巴望主使我们呢能够成为像这般站在玻璃海之上这般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超越所有一切败坏的权势，在主里面啊，能过着一个自由清省的生活，这是常常能够弹琴歌唱赞美神啊，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到这里吧，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有恩典，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你话语所指示的这个末了的时代，许多的事正像你的话语所说的正在进行啊，黑暗的势力越过越猖狂，但愿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主的恩惠，主啊，但愿在这个时刻，在这样一个败坏的光景中，我们还能够站在玻璃海之上，我们能唱摩西的歌，能够唱羔羊的歌。主啊，愿你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摆脱这个地上周围一切事物的捆绑，叫我们不被缠在其中，好叫我们能有清醒的脚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也知道这些话语是需要看见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向你低头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